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舌尖上的西雅图主持人主包贝。今天呢，我邀请到了我的朋友秋天，然后他即将也加入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讨论一下关于做饭的灵感和心得。所以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叫做厨艺进阶之路之极品饭灵根。我之所以想做这个主题，是因为我之前在抖音上刷到有一个小孩的妈妈，她特别擅长用一些非常简单的食材和朴素的方式做出一些看起来非常高级的料理，大家都叫它叫极品饭灵根。比如说大家会费尽心思煮的猪油，通过很多步骤慢慢熬炼，但他却发明了用微波炉很快就加热，然后整个过程也非常安全非常快速的方式，然后吸引了一大批受众。我就觉得能有自己的做饭思路和灵感，而且有自己的方式，就做出让大家喜欢并且能给大家提供生活上的方便的一些美食，是特别值得借鉴和效仿的。所以我觉得，而且我认为每个留学生出来大家都需要自己做饭，然后你在做饭的过程中就能体验到不同的感受，以及对很多人来说做饭可能也是他们生活中解压的一大方式。然后我之所以想要采访秋天，是因为我们之前在我们还不熟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希望能来我家做饭，然后我当时在想，哦，他一定是做饭特别特别厉害。然后之后我们就一起做饭了，当时我觉得我们成为朋友的一个很大的契机就是他自己做了一道油焖鸡，我吃完觉得惊为天人，这简直是我进来美国之后吃到最好吃的料理。所以我就觉得他也是我心目中的一个极品饭灵根。所以我今天就想来采访秋天一些关于做饭上的问题，以及你对做饭的见解呀感悟。那你能先自我介绍一下吗？跟大家打个招呼。
OK， 好，大家好，我的名字叫秋天，然后很高兴能够加入朱宝贝的这个美食栏目。对的，我能想到的就是我们当时第一次见面，然后我就觉得我想做饭的话，因为我觉得通过美食这个平台，然后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开始就是了解和认识彼此一点，然后所以我当时就借着做饭这个契机，然后就想跟朱宝培认识一下。然后我当时选择油焖鸡的话，也是因为这一道菜呢，它是一个比较我之前有练过，然后对它的那个食材然后还有味道也是比较了解的一道菜，然后所以我就选择了油焖鸡。关于做菜的话，我感觉我是比较偏向去了解这个味道的一个做饭型选手，就是我喜欢看菜单啊，不是那个叫什么菜谱，对，我喜欢看菜谱，然后看菜谱，然后知道需要的一些必要食材是什么，然后还有它的那个做饭顺序是什么样。然后呢，关于那个原料，比如说酱油、蚝油、酱油、蚝油、老抽这些用量方面，我可能就比较随意一些。对，这可能就是我自己做饭的一个小技巧，就是要根据个人的喜好，然后去调试这个酱料的分量，然后还有浓度。
我觉得你是那种可能是随性发挥派，就你每次看你做饭都要尝很多次，然后去添加一些佐料，对吧？对，我觉得可能这就是也是一种做饭流派吧，
是那个自由派。
对，每次我看秋天做饭，我都觉得就感觉像写那种古代书法家写草书一样，一点都看不懂他做饭的过程，但是做出来的那个效果，我觉得意外的很美妙。
哎呦，谢谢。
对，他给我推荐了几个菜单，我现在就是把它奉为天书，就经常自己做来吃，我特别喜欢。
哪几个呀？
就比如说你之前给我做的那个红烧鸡翅。
哦。
我觉得， 因为平时我在家吃的红烧鸡翅它是咸味的，
嗯，
但是这个用炒了糖色嘛，
嗯，
就加了很多糖，我觉得很好吃，比咸的更鲜一点。
嗯嗯嗯。
然后当时我就在记得，我就疯狂的问秋天，我说这个糖加的不太多了，要不少加点。他说不没事，相信我。结果吃了之后就真的我觉得很不错。
我觉得真的就做饭还是要一个那个相信的一个过程，就是我记得就是当时我跟你一起做饭的时候，然后你会经常就是说你确定要加这么多吗？然后你确定这个熟了吗？你确定这样是可以的吗？也是在真的是培养互相信任的一个过程。
我可能是你做饭上的质检员吧。对，有一个负责炒，一个负责监督。
嗯，
对。然后我觉得我想问的就是因为你可能来美国有一段时间了，想问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做饭的？是你来美国之前在家里会做饭呢，还是你之前完全不会，来这儿才会自己想着做？
对，其实我以前就是没来美国之前，我在家都不怎么做饭的，因为我父母他们都会做饭，然后以前家里也有阿姨，然后也会做饭。嗯，来到美国之后的话，可能就是第一感觉做饭挺有意思的，尤其是有了小红书之后，就是经常会被推送一些别人做的那些别人做的食物，然后觉得特别的看起来特别美味，然后且简单，然后就想自己上手也试一下。然后其二的话就是当时应该是因为疫情，然后也不能经常出去吃饭，也根本就不能吃饭，然后所以很多东西都只能自己动手做，可能就这么渐渐的培养了做饭的习惯吧。
我记得我是刚来美国我就很绝望呀，因为没有什么好吃的，我
真的
大家说我还觉得说哎呀肯定我的食物这么就是包容的一个人，我吃啥都会觉得好吃，但事实上真的不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在 UW 去食堂吃饭，在 Hub 吃饭，我当时我太饿了，我就没来得及看什么，我觉得中餐看起来不错，就点了一个小炝炒小油菜，点了一个那叫什么橙子鸡，陈皮鸡，
哦，陈皮鸡，
我吃完我几乎是要哭出来，我心情吃完就很心情很不好很不好，我说这么好的食材你怎么能做出这个味儿来，就是做的油腻腻的，然后完全丧失了中餐的精髓，也不是他就是吃下去让人活着但是也没有什么希望的活着那种感觉。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哎，靠谁不如靠自己啊，所以就自己开始做饭。我最开始因为我在家我妈妈一直就是用下厨房看菜单，
嗯，
我就是经常在下厨房上找想吃什么就会去买，因为我特别喜欢吃海鲜嘛，
嗯，
我之前我就尝试去，因为我觉得西雅图的海鲜挺新鲜的，我就去买一些螃蟹啊这种食材，自己做一些香辣蟹，当然我觉得做的过程中是有很多坎坷的，这个也是要慢慢慢慢去练习，但是做出来的就是那种感觉跟满足感，就觉得一下自己成为本来是个做饭小学生，做出来就突然感觉成为做饭 PhD 那种感觉。
对，现在是在进阶 PhD 的过程。
对，就特别有那种怎么说 achievement，a sense of achievement。那你平时最近比较喜欢吃什么菜？然后你又比较擅长做什么菜？
我感觉我最近喜欢吃快餐。就是尤其是你带我解锁了 Trader Joe 之后，反正 Trader Joe 有很多很美味的一些速冻食品，然后我喜欢自己把它拿回家，然后加工和搭配一下，然后就成为一道我自己的独有的一个菜。就我最近在做的话，就是你知道那个芒果沙拉吗？
嗯，
就我之前跟你说，然后我最近就喜欢拿它拌那个葱油饼，就我把它先炒一下，然后再放上一个煎蛋，然后再把它跟那个葱油饼裹在一起吃，然后再加一点那个瓜子碎，然后再放上那个芒果酱，真的非常的好吃。
我觉得您是
外传
创意类型，真的炒沙拉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对，你之前不还跟我说你买了那个牛仔骨？对，在上一期里邹毅有推荐那个牛仔骨。
哦，真的，那个真的很好吃，是邹毅叫你买的吗？还是
没有，这个是 Trader Joe 一个很热的单品，
哦，
就是你可能没有注意过，但每次我去购物我就觉得它摆在一个很显眼的位置，我就会看到它，我有的时候就会拿一包。
嗯， 而且它分量真的很多，
真的，我觉得一次可能吃不完，得吃两三次吧。
两三次我真的觉得。
嗯，
你呢？你最近喜欢吃什么？
我最近，哎呀，我这周我特别忙，所以我就没怎么做饭。但对我来说，我觉得做饭一直是一个特别治愈，让我特别有满足感和自我认同感的一个东西。
嗯，
就是我如果一天没什么事儿，我觉得做饭其实是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环。
嗯，
就是有时候我提前买好食材，想好我要做什么饭啊，然后根据今天的主题，我的心情去做不同的饭。就比如说有的时候我就是。觉得我的心情没有那么好，就会做一些口味比较刺激的，比如说麻辣香锅、涮火锅这样的。但如果有时候我觉得今天我就喜欢这种平平淡淡的温润的生活，我就给自己做一碗粥，然后可能看电视剧慢慢吃完。我觉得这是生活中很好的一个仪式感。
嗯，我很喜欢你说的这个。我 对
那你比较比如说你比较喜欢吃什么菜系呢？
我觉得我骨子里也还是喜欢吃中国菜多一些的。然后我感觉就是年纪越大，然后就越不喜欢到外面吃，然后就越喜欢自己做一些自己喜欢的菜。嗯，我可能就是，但是我最近也在解锁一些韩餐。然后因为就像你之前说的那个牛仔骨，它其实就是一个韩餐的一个速冻食品。然后我最近还有在试着用泡菜然后做一些关于芝士牛肉类的菜品。对，我可能喜欢吃辣的。
嗯，
对，
因为秋天我知道你的老家是湖南的、
嗯、
然后你从小是在海南长大，所以是不是你对你的饮食偏好会受你的家乡的影响？
我觉得或多或少都是的，因为从小就是吃家里的菜长大，然后口味和习性这方面或多或少都是有被影响到的。对，
那你现在让你说让就是你比较喜欢或者你现在很想念的家乡菜，可以是湖南也可以是海南，你就是脑海中会浮现出什么呢？
豆腐干炒肉。哎呦，但是这么一说，我感觉我从来没在，我就只有在上一次我们就是过年的时候做过，但其实做的味道我不是很喜欢，但是就是那道菜是我就是特别喜欢的一道湖南菜。但是感觉在美国不知道是原料的问题还是我自己那个做法的问题，就是感觉没办法就是重塑就当时在家里的那个味道。
但我觉得因为我们过年一起就是举办了一个活动，就是一个 potluck 活动、每个人就带呀或者做一两道菜，当时我吃到那个豆腐干炒肉我觉得已经很好吃了、可能因为我没有吃过非常正宗的，但是我觉得你在找原因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在国内的锅和火就是不一样、像那种广东人说的锅气可能很重要，就是就是那种大铁锅再加上明火、要炒出那种锅，可能本身它会有一些那种功效，
那种热力，
对，热气就能让食物得到很好的蒸腾、就是
对
里边的
化学
香味的挥发。对，我也不知道那么细，这是我的理解，可能就是这样。
但是我真的就觉得就是做菜做饭真的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而且真的其实就是深有讲究。对，我以前是一个刀工很差的人，我现在其实也是，但是我发现就是切菜的一些精细程度真的能够影响到食物的口感。真的具体看要做什么菜，因为我以前做菜就是豪放型，就切的那个，比如说我切青椒的时候我一般都是切一块一块的，但我发现就是比如说我要做青椒炒肉的时候，如果把那个青椒就是都切成一块一块的话，那个青椒的那个细腻的那个辣味就没有办法很好的跟肉交融，所以我现在就是也开始重视我的刀工了。
我跟你说的很对，因为有的时候、就比如说你教给我那个鸡翅，就它会让我们在上面先划几刀让鸡翅更好的入味、就是说你不划你觉得就是它就是很难入味，对吧？
对对对，而且那个糖也是，我其实挺怕做糖的，因为糖很容易炒糊，它一炒糊的话就开始会变苦。
嗯，说的对，但是之前都挺成功的，
对，
已经逐渐的，
因为你监管着我，
已经逐渐掌握了这道菜是怎么做的了。就让我来说的话，我觉得让我回想我的家乡美食，我觉得我总会想起就是萝卜丝大虾汤这道菜，我一直说要做给我的朋友吃，每次也没有做过，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在这儿看到过那种青萝卜丝，我是潍坊人嘛。所以潍坊它就是一个盛产萝卜的地方，对，然后因为我们家离青岛也不是很远，所以我们就经常吃海鲜。我觉得每次吃到那个萝卜丝大虾汤，不管是多少遍我都不会腻，因为它是一个很鲜的菜，然后每次喝它又是一个汤，每次喝下去我就觉得暖暖的，然后很舒服。虽然我也没有宿醉之后喝过，但是我觉得有点像大家宿醉之后，对，宿醉之后吃的东那种很突然很舒服的东西 ，comfort food 的感觉。
对。
然后呢，我的下一个问题就是，你平时做饭的灵感通常来源于哪里？
我脑子里就立刻浮现了一个 APP 小红书。我觉得我做饭的灵感很多来自于小红书，或者就是 Instagram， 因为我经常会刷那些短视频。然后我就会看，而且我发现现在的短视频他们太会捕捉那个关键词了，然后就是每次可能当下就是不太想做菜，但他就会推就是我会想做的菜给我，就比如说我最近在就是想剪一剪纸，然后就会给我推就是什么剪纸必备，然后什么清爽，然后什么夏天，然后什么就是冰镇，就这些东西就一下子就让我想看，然后也想做，然后还想去买。哎呀，我就觉得太厉害了，这个社交媒体一个个的都，
因为在推荐的我感觉都不是一个特别难特别复杂的，
对，而且他们不是特别难，你想他就短短的十几秒他就能给你做出来，
对啊，就会觉得因为他肯定是经过很精细的剪辑，然后就会让我们觉得我们也能在两分钟里面就吃到菜了。对，我就经常看到秋天在 Instagram 给我分享很多，就每次打开 Instagram 他会给我留言，什么一起来做这道减脂的番茄蘑菇汤吧，然后我再打开那个现在 Instagram 的 Reels 就可以看到大家点赞内容嘛，就经常看到他在里边点赞一些做饭呀，
对，
就是一些我觉得你很喜欢那种生活方式美食跟电影相结合的东西。
我去，这些你都能够看得到吗？
对啊，我都能看到，然后我感觉有很多就是电影里的那种美食做法，然后你就会点赞，就会想复刻，是吧？
对的。你呢？
我经常在网上看到有人复刻樱桃小丸子、蜡笔小新里边那种。哦，我之前你还记得吗？你特别喜欢喝我做的那个焦糖卡美罗拿铁。
对对对，
那个就是跟樱桃小丸子学的。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哦，是吗？
对，
这也太可爱了。
对啊，有的时候看一些电影作品、一些电视剧、动画片，就感觉他们在吃的东西特别诱人，
特别可爱。
对，然后就想，那我也可以自己做做，然后把电影里的场面变成现实，就很有意思吧，也是。
而且那个真的焦糖卡美罗真的巨好喝，我当时真的就因为这一杯咖啡每天都想来住家，真的，我还叫他特地给我就是做了一大份的焦糖给我带回家，但是都感觉没有在他家的好喝，即使在我回家喝了以后。
那你是喜欢我？那个确实，那个也不难，就准备苏打粉，然后白糖，然后你就要有耐心，然后还有要把握时机，等到那个糖变焦了之后就开始加那个苏打粉， 到店亮家，不然它也会有点发涩。然后就用那个铁勺搅拌，搅拌它膨胀就立刻关火，然后等它把它放到油纸上，等它冷却下来，它就变成焦糖了。
真的，大家听一听，真的已经倒背如流了。
就很好，但它就是费锅，你知道吗？
嗯，真的就是。
就每次它就是冷却下来就很难刷。
对对对，很硬。
对，但所以就是在它在它还是软的时候，就趁早刷了会比较好。
嗯，
对。因为我呢，其实是特别信奉一个观点，就是你想吃什么，可能就是最近你的身体需要什么。
嗯，
所以我的做饭灵感就是可能我对自己特别好吧，就是我不会压抑自己的食欲，即使我可能有一段时间，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在健身，可能要控制饮食，但是我也不会就是说我想吃什么我就压抑自己，说自己达成什么目标才去吃。因为我之前很早的时候试过这种方法，如果我一直吃不到我想吃的食物，我的心情会不好，而且我就是当一天结束，人的意志力最薄弱的时候，在夜晚，我总归是要吃的，不如在自己最想吃的时候吃到它。
是。
对，然后，所以我的灵感就通常来源于我的想法，就但是，我会觉得很多外面买的食物没有很健康，我就会想自己做。比如说，我很喜欢吃辣条。
哦。
我觉得这。
你能自己做辣条？
嗯，我买了牛筋面。之前前一段前两天我做了一次辣条，因为我觉得我调的料没有问题。但因为当时我用的米饭是韩料店打包回来的米饭，它的米饭有点不新鲜，有点酸了，所以就影响了我整体的发挥。然后我就从 WE 上买了那个牛筋面，然后就准备自己再做一下试试。
我去，好期待啊。
对呀，我就觉得说我觉得别人能做的，我人家既然能做出来，证明我也一定能做出来。
对，你也可以。
对，然后就然后通过这个过程也能了解一下做饭的原理，就是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
做出来
的，然后它到底是有多不健康。对，我就想了解一下，或者说它不健康的话，因为是我自己做，我能不能通过增加或减少我要加的这种佐料来调整它的风味以及它的健康程度。
嗯，
但我觉得就是人喜欢吃的食物，除了一方面受自己家庭环境然后生长的这个环境影响，另一方面有一些心理因素。你知道为什
么
吗？
怎么说？
就是我觉得我对食物有种逆反心理，就是如果我家长控制，小时候嘛，控制我吃，越不让我吃什么我就越想吃什么。我就在想，你究竟是为什么不让我吃？我自己明明觉得它的味道很好，但你不让我吃，我就会下意识的觉得sorry 这是一个那种伊甸园里的果实，它对我充满着吸引力。所以即使我长大之后对于这种辣条啊什么方便面这种垃圾食品，我始终是不能祛魅。就是我知道它不健康，但是因为我小时候的被压制，我妈希望我能有一个好的身体，而且我小时候又不是很高嘛，也不是很胖，她就怕我长不高长不胖，然后导致我就没吃过这种零食，一直都是偷吃。长大之后我就会有报复性的这种饮食。所以我也就是觉得说育儿这个事情，就是反正对他们的饮食心理可能也会有很大的影响。一些就是孕妈妈呀或者在培育自己小孩的这种家长们，我觉得也要重视这个问题，就是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或者即使不该吃，但是因为你的孩子想吃，有的时候也是应该让他们尝试一下。
那你觉得你现在就是因为你现在也有自己的那个，也有自己的小银行，然后现在想做什么，然后父母也不怎么能管到，那你会经常去买辣条这些吃吗？
不会，我觉得我已经和解了跟自己。我没和解的部分应该是在初中，就是在初中我应该就是有消费自由了，因为我已经十几岁了，我爸妈也不知道我去干什么，对吧？然后辣条也不值钱，买一大兜子20块钱，然后当时每天放学就跟我朋友买一大袋，就真的是肉眼可见一大袋，我们两个人就放学去补习班吃，大概20分钟我们俩就能吃完一袋，当时我就觉得很罪恶，感觉自己在犯罪，但是又很快乐。但是我还是觉得不健康了。长大之后我其实就知道很多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对我身体好。但是有的时候还是抑制不住自己想吃的那种心。可能一个月会吃一两次。对，但是也不会就是说 把自己的健康当成代价。
对，那其实我发现只要就是大家就是能够分辨食物的好坏的了以后，就有些东西就是可以自己选择不吃或者吃。
嗯，那你有像我一样这种心路历程吗？
哦，我想想啊，我反而是有一些食物我以前很讨厌吃，但是自己以后长大以后就渐渐就是了解它背后的营养价值以后，就是就感觉对食物没那么挑剔了。就比如说我以前很讨厌吃猪肝，很讨厌吃鸡蛋，然后但是就是长大以后就发现其实它们也挺好吃的，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渐渐的就是对这些食物没有那么多的抵抗力了。但是我感觉我现在还是不太喜欢吃青菜，但是如果真的有青菜放在我的碗边，我肯定都是会把它吃光的。但小时候就是很挑食，对。
嗯，但你现在不都挺好的吗？还吃自己炒沙拉吃，这不是挺好的？
对，我炒沙拉。我发现我现在就渐渐的好像有了一个就是这种健康饮食的这种心态，就感觉一顿没有那个青菜就是感觉不舒服，就浑身不舒服。对，还挺有意思的。
嗯，那你觉得是什么让你就是产生这种想法了呢？
可能就是开始对自己的健康有关注了，然后就是想要饮食均衡，然后想要把自己的食物就是规划好一点，就是营养一些，对自己好一些。
对，我觉得就是要平衡好营养跟自己想吃的食物。
是的是的，就比如说奶茶我每次还是会想喝就会喝。
我也觉得这个有的时候是一种灵魂补剂，你懂吧？
嗯，
对，就是有我们在吃的青菜是身体上的营养，但这种奶茶是我们心灵上的营养。
心灵上的营养，
对。嗯，就让我们维持一个好的精神状态。
嗯，对。但是同样的，我其实挺佩服那些很自律的人，就是他们真的能够克制自己的饮食，然后就是为自己的健身目标，然后去非常，真的是非常克制的去规划每一天的那个营养搭配，然后甚至就是也能克糖、戒糖，然后戒油这一些，我觉得，我挺佩服他们的。
你有生活中有这样的人吗？
嗯，我感觉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很多这样的博主，生活中我感觉。有意思，你有碰到吗？我感觉好像有。你之前是不是有一些朋友，然后他们是做那个博主的，然后他们就会比较注重自己每天的饮食？
嗯，我觉得我是博主还好，我没有健身博主的朋友。但是我认识有一些男生，他们会为了这个健身投入很大的精力，然后也很能，因为我觉得女生可能比较喜欢吃甜食吧。
嗯，
男生对甜食就还好，所以他们能管住自己这方面。而且男生属于比较好练出肌肉，所以他们就会比如说很有正向反馈感，然后他们就会更受到激励，就从而更克制自己的饮食。
对，
我身边可能有一到两个这种男生很坚持自己的饮食的这种人，当然我也很佩服，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以美食为乐的人，所以我是没有办法做到的。我妈跟我说，只要就是每天吃的健康，把饭都吃饱，就不会长胖，就不会不健康。但是我属于比较喜欢吃零食的人，所以我也是一直在寻找这种平衡。
嗯，我很喜欢你说的，就是你是一个以美食为乐的人。对，可能，我喜欢这句话。
嗯，对，我之前有问过你，就是说。你最近觉得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你就跟我说是吃饭，对吧？
吃饭。
对，我当时还很担心他，很担心秋天。我说，那你不会是因为就是其他事情都很不开心吧？但后来我其实也理解了，就是在国内可能有很多感官刺激，有很多娱乐活动，但在国外生活就比较纯粹，可能中国人的那种吃美食的心就达到了顶峰。
真的，真的。哦，我觉得我想就是感觉就是最近自己就是生活没有很多的感官刺激，然后都回归到了一些比较双引号比较质朴的一些状态，然后反而就是更能够平静的享受很多以前忽略了的那些乐趣。 就我觉得吃饭就是，睡觉也是，甚至喝水。对，
我觉得你这么年轻能有这种想法就是已经很不容易了。
嗯，你也是。
嗯，大道至简。然后我刚刚也有说，就是做饭对我来说是我一天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然后我想知道这个做饭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做饭对我来说就是心灵上的补给吧。而且我其实觉得就是算是这忙碌的一天中对自己的一个慰藉和鼓励。我觉得真的做饭或者吃饭是生活中一定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我喜欢做好饭给自己吃。
因为我觉得你每次就是做饭就是很不拘小节嘛，但是做出来味道就还挺不错。那你有没有就是你做饭的一些什么小秘诀，就为什么它做出来味道会那么好吃，就是因为你是极品饭灵根吗？
我很期待你的回答。然后但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喜欢就是去品尝，就是我是那种就是一边做然后会一边去测试它的这个味道的人。然后我也渐渐的就是掌握了一些就是味道之间的相互味道之间的规律吧。就比如说糖放多的时候可以用什么去缩减这个糖的这个浓度，太咸的时候可以用什么去缓冲这个咸度，就是其实有些规律在的。然后我就会去所以我觉得就是一边做饭，然后饭熟了以后啊，然后去浅浅的品尝一下，就是我做饭的一个小秘诀。
就是糖放多了加水，盐放多了也加水，不是吗？
不是，糖放多了我会加一点，糖放多了会加点盐，盐放多了加点糖。
行，然后都放多了多吃饭，多喝水。
对，要是那个酱料太多了，就把那个饭放多一点。
确实确实。
或者可以做一些小菜，就比如说我觉得家里常备那些咸菜很重要，就比如说什么泡菜啊，还有酸豆角，这些东西都是很好的一些配饭秘方。
确实，我觉得咸菜在我们的生活里还占据了很大的一部分的话语权。
咸菜，真的真的。
对啊，然后刚刚你说的那个什么放多了加什么，我就之前在网上看，他们就说，盐糖比盐多是提不对，
提鲜
是增甜。
嗯。
然后盐比糖多是盐，糖比盐少是增鲜，就是要加糖，但是不能加的比盐多。
对，
如果加的比盐多就是甜口了。
嗯，
我还觉得挺有意思，就这种做饭小口诀。
对，而且我好像之前跟你说过，就是我听他们说，就是那些真正的那种大厨，他们都是不用看食谱的，他们不会记住，就是他们要就是要，有。比如说要做一个茄子包，他们不会去特意要记就是每个食材的那个数量，然后还有分类，但是他们会去记住食物的味道，然后通过这个味道去倒推需要什么样的食材。
哇、哦、那真的很厉害。
嗯，
有那种绝对音感，这是绝对味觉。
这是绝对味觉。对，你呢？
我觉得我做饭的小技巧很搞笑，就是狡兔三窟。就是比如说我想吃一个什么东西，前两天我想做皮蛋瘦粥，然后我就去不同的，去小红书上搜，去下厨房上搜，我大概会看十几个帖子，看大家怎么做，然后看其中最重要的步骤是什么。我就一定会把这个最重要的步骤跟食材加进去。但剩下的我就会寻找就是最简单，或者就是撇去最关键部分的食材，就哪些食材我有，我就会选择哪个食谱。
哦，这样子。
对，就是综合看大家，然后或者是我觉得最好吃的步骤，我就会把这个步骤加到我的菜谱里。就总体来说是就像写论文一样，吸取大家的精华，然后加到自己的论文里，让它变成一个我自己的一道菜谱。
那你最近做的菜是什么？就是
可能就是皮蛋瘦粥吧，因为有很多做法是直接做。 然后有很多做法是要先炒再做。
嗯，
我会觉得说先炒再做肯定是会更好吃一点。
嗯，
然后我就会借鉴更快速的方式，不更我心目中更好吃的方式去做这道菜。然后我之前还其实有点不解，因为我经常在小红书下厨房上看大家教做饭嘛。
嗯，
我当时就觉得大家都好有自信啊，你不觉得？就是怎么，因为大家做的饭也都是学来的嘛。
嗯，
也自己也没有说统一去上过什么上课上做饭培训班。我当时就还发了一个小红书发帖，我就问大家，我说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为什么大家都这么自信就可以做饭？如果是自己现学的，然后做出来再教给大家，那这算不算一种抄袭啊？如果不是现学的，必须得加一点自己的创新点，那就是只是加了一点创新点，这就叫一道新的菜了嘛。我就当时就很疑惑这个点，所以我从来也没有，现在还没有自信去网上教大家我自己做饭的步骤，可能更多的还是在上面学习，并且学习很多人的，把它综合起来变成自己的。
嗯，那你以后会有这种打算吗？就是在小红书上或者其他社交媒体上去分享自己的做菜菜谱？
我觉得如果是偶然发现了一个搭配特别好吃，就比如说如果说是在这个皮蛋瘦肉粥里加哪种青菜或者加哪种肉会比以前的风味更好，我可能会分享。但是我还是因为我还有点不太了解做饭的原理，我不知道怎么从原理开始去改变这个饭的风味，然后做出一个特别令人满意的食物。
嗯，这样子
做饭也是一门学问。
真的，我觉得做饭是一门很深的学问。
嗯，
记得以前看那个《舌尖上的中国》，哎，你看过吗？
我看过，但没有系统的看过。
我也没，但是我就是稀稀疏疏，然后就记得他。就是里面有拍到就是各个中国的各个菜系，然后之间有什么不同的做法，然后还有不同的讲究，然后真的觉得就是能够在一项技能或者技巧上精进这么多年的人真的都很值得学习。
确实，那你会就是说有想要上课学习就是做饭的想法吗？
目前没有，但是可能以后会有。
如果说以后有自己孩子，可能会想学怎么做宝宝的那种饭，对不对？
对。或者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在自己做，我觉得你现在做的就很好啊，就是自己做饭的时候，然后并不只是单纯的去复制别人的菜谱，然后你还是通过钻研其他人的菜谱，然后去找到一个自己最为满意的一个点。我觉得这种过程就也是在一个自我学习，然后还有精进自己厨艺的一个过程。
嗯，
对，
确实我也这么觉得。
嗯，
因为我之前没有做过饭，所以我觉得我可能会对做饭感兴趣，我就报了一个做饭的班。我在北京上学的时候，因为平时周末也没有事情干，然后我就报了一个烘焙班，它叫 ABC 烘焙，然后它有一点像我们 IMA 那种那个叫什么 class pass 那种课，它是从周一到周天每天都有不同的菜色，它会给我们发一个那种表，然后我们看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想做什么饭，我们就提前个一两天报名，然后报名到时候他就会给我们备好食材，然后老师会 给我们一个纸，他们都是做好的食谱，然后我们就跟老师会一边教我们一边让我们巩固食谱上的内容，然后最后这餐饭做出来可以选择自己选的餐具，然后在那儿把饭吃完，自己菜谱做回家还可以去巩固。然后它很好的一点是它分了很多菜系，它我做过的有中餐、日料、韩料、泰餐，
哇，
然后它还分了很不同的种类，我还做过蛋糕和面包，就是当时的我可能稍稍了解了一些做饭的原理，但是因为没有把菜谱带过来，所以有点忘记。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很好的一个点，对于初学者，就是你可以只享受做饭的快乐，不去就是做那种做饭的繁杂之处。
就比如说备菜啊，然后还有准备食材，备菜，然后还有洗碗，我觉得这两个是，还有腌料那一部分。
你不用去超市买菜，首先。
啊、但超市买菜很幸福。
但买着买着就多了呀，然后他就给你准备好，甚至都给你切好。
嗯，
然后调料也在旁边给你准备好，然后基本上要做的就是我们去做饭这个过程。然后还我还觉得很治愈一点，对我来说，我很喜欢用好看的餐具。
嗯，
然后它是一个做饭的教室，所以他就给我们准备了很多不一样的做饭的餐具，我就很喜欢。然后每次做好都会拍照发朋友圈。
啊，那这个做菜班真的是在很精致的为你们打造这种享受做菜的这种体验。
对，我觉得就是因为之前上过这种班级，然后会让我对做饭有热情，从而之后就是很享受做饭吧。
嗯，
然后当时我还记得有一个很好玩的小故事。
嗯，
就是当时我在实习，然后我的 leader 过生日了，刚好我看到那一周有一个就是做蛋糕的课程，我就亲手去给他做了一个蛋糕，然后我觉得这个就特别有新意，然后不管是我还是我的 leader， 我们都特别开心。
哎呦，
对，但是其实蛋糕也是一个挺简单的事情，之前我们不是还一起做过吗？
哦，对，我们之前做草莓蛋糕，然后你后面还打造了一个那个草莓千层蛋糕，对，都特别好吃。
对，我觉得做饭除了重味道，还真的就非常能拉近人跟人间的感情。
对，我们之前也提到过，我们之所以就是我们的友情的一个契机，就是因为做菜。
对，然后每周可能都会一起做一顿饭，然后
或者邀请朋友来家里。
对，做一顿饭，然后中间交换了很多信息，感觉是。对，
是。
嗯，然后我还想问你，就是说你能不能介绍一个你留学这么多年最拿手的一道拿手菜？
最拿手的一道拿手菜。这个问题问的太美妙了，
为什么？
因为我脑袋里真的没有一道最拿手的菜。
嗯，那你可以慢慢想想，就是说，也可以不用是你的拿手菜，或者你吃到过，你觉得你朋友做的那道菜让你觉得很惊艳，然后你想要去学习，或者你想要经常吃到。
你还记得之前周易给我们做过的那个鸡腿，那个，然后里面还有那个宽粉。
安东鸡，
安东鸡，我觉得那个好好吃。对，我有机会想要去重做，不对，自己创造一下这道菜。
嗯，
对，
我觉得那道菜挺好吃的，因为我之前小时候去韩国旅行的时候吃过一次，我觉得好好吃，就是酱汁非常浓郁。
对，而且我觉得我是那种面食达人或者碳水达人，我很喜欢吃这种面食。它那个宽粉我觉得放的刚刚好，晶莹剔透的 QQ 弹弹。
嗯，那你觉得如果让你做，你会加一些什么关于就是属于你自己的不一样的点或者创新点？
我会多放点辣椒，
确实，
然后我会放小米辣。对，我觉得辣椒吧，然后可能还会放一些白菜。
嗯，
因为我觉得它那道菜它的酱汁只有酱汁、宽粉还有鸡腿其实有些单调，然后我觉得搭配一些白菜可以让它更清爽一些。
确实，就是整体也更有营养一点。
对，
你刚刚提到辣椒，那你觉得辣椒是你平时做饭中很重要的一种佐料吗？
嗯，但是我最近把它当做的是蘸料。
嗯，
就有点像糖一样，就用来提鲜的，但我不会用它拿来当我食物做饭的这种辅料。
嗯，就比如说你做饭不会加很多辣椒。
对。
嗯，因为我知道你是海南人嘛，然后海南就很盛产黄灯笼，对不对？
哦，
我觉得黄灯，其实黄灯笼它也是一种蘸料，对吧？
对，他们是蘸料。
对，我觉得那个就很辣，但是很好吃。
很好吃，真的。
就尤其是在蘸一些就是一些鸡肉啊之类的，
嗯、
我觉得它就会激发鸡肉本身的口感。
对对对，啊，你说这个就让我想到以前我在海南就会吃那种猪油饭。哎呦，那个巨好吃，我真的不知道是哪位仙人想出来的美妙搭配。还有那种鸡油，还有鸡油饭，你吃过吗？
海南鸡饭那种鸡油饭。
对，但是比那个还要再浓郁一些。然后那个米饭它不是像现在，就我感觉不像那种东北大米，都是那种很绵密的。海南鸡饭的那种米饭其实有一些的干，但是它不柴。然后我觉得它跟鸡油搭配的特别好。它是那种香干香干的感觉。
嗯，我有吃过，是那种，泰国香米那种长条的米，对吧？
对，但它比它胖一些。
嗯，因为我之前可能没在海南吃过，但我去新加坡的时候吃过那个海南鸡饭，我觉得我很喜欢。
对对对，那个很好吃。
对啊。
还有椰子鸡，哎呦，椰子鸡，好了，我知道了，我要说我自己的拿手菜是椰子鸡，虽然我从来没给你们做过。
你在家会做吗？
我之前会，我们家。超喜欢吃椰子鸡。
你们都是自己做椰子鸡？
自己做椰子鸡。
我还以为你们都会去饭店吃呢。
嗯，我们自己做的也很好吃。
这么厉害。
但是我觉得椰子鸡它最重要的一个佐料是青柠，是那种小青柠，但是在这边没有，所以我就一直都没怎么做。
我觉得你可能会在泰国超市买的。
泰国？
嗯，
可以可以，如果有时间我去看一下。
真的，我觉得海南有很多食物我真的非常喜欢。
哎呦，谢谢。
嗯，
能跟我介绍一下你喜欢的山东食物吗？
山东食物，我觉得我最喜欢就是海鲜。每次我回家，我就会吃好多好多海鲜。
嗯，
一次我能吃可能两，不是两盆小龙虾。小龙虾也不是什么山东，但我就想吃。然后我朋友叫海鲜屠夫，就每次我吃完，我前面就把一大堆壳都看不见我脸。然后螃蟹我能吃八只吧，
我去，螃蟹也好好吃，真的。
对，然后我本人就还特别喜欢吃浙江菜，因为浙江里边有很多海鲜，尤其是宁波菜，我就会觉得特别鲜美，我总是很憧憬去浙江旅行。之前已经去过很多次，但我还想再去。
哎，我也想去浙江。
嗯，
浙江，嗯，我没去过浙江。
真的，那之后一定要去。
你去了浙江的哪里啊？
我去过杭州、温州、宁波，台州，可能还去过一些地方，但我忘了。但长大之后就去过这四个城市。
嗯，
我还是很喜欢的，推荐你去。
可以。
哎，中国的美食真的太多了。
太多了。
对，然后我觉得我刚问你就是辣椒这些，我就想问就是，你说做饭会不会自己就是对火候的把握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嗯，对佐料的把握也是一方面，有的时候加入一些佐料，然后就会让整个菜变得特别出彩。
嗯，
一些特别的佐料。
一些特别的佐料。
对，就比如说，我知道鸡精其实不是很健康，对吧？
嗯、
有点像味精，但是它确实会增鲜很多。
嗯。
然后我看国内现在有很多人家叫什么"松松鲜"，应该就是健康版的鸡精，它可能是用松茸提取的。
对。
然后它加上。就加一小勺，每次炒菜做饭然后熬汤就会香一些。然后我还每次看就做饭次数多了之后，发现大家的那个调料的方式就是加两勺生抽一勺蚝油。你有没有发现？
我感觉真的每次小红书都是生抽蚝油，真的就这两个。
嗯，但是除了这些之外，我要向大家隆重推荐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佐料，是藤椒油。
嗯哦，
我觉得藤椒就是它也不是很辣，但是就是麻麻的，然后就会增添很多风味。你还记得有一次我跟秋天一起去吃一个麻辣烫，他就说我调的料特别特别好吃，就是那个蘸我们那个韩国麻辣烫。
哦，对对对。
对，然后他跟另一个朋友就一直说我调的料好吃，他们怎么也调不出这个味道。
嗯，
我觉得其实就是关键就是因为我放了藤椒油。
嗯，哇。
但是这个也要注意，就是藤椒油有看到过。这个很容易进入食道，所以不是很安全。每次不能加特别多，可能就加个几滴最为适宜。
OK，
嗯，
我真的觉得就像你说的，就是调料其实也是有讲究的。我现在目前来说，我最喜欢的小料台是那个豆捞坊的小料台， 我觉得他的小灶台有很多鲜美的佐料，他的那个海鲜什么牛肉酱那个特别好吃，对，然后感觉只要搭配的好了，真的就是一道很精致的小餐。
对，我觉得火锅的魅力在于它的蘸料，就是你跟不同的人去吃，你就能吃到不同风味的蘸料。
对，
就不先不说就是国籍，就是北方人跟南方人喜欢吃的蘸料都不一样。
我之前从来都没有听过油碟这个说法。
是吗？
真的？
就你在海南，你吃的也是麻酱？
我吃的就是麻酱。
真的？
嗯。
可能是海南太难了，这种油碟只集中在那种重庆啊、四川那块儿，还有贵州。
确实是，我以前去那边旅游的时候会有被介绍吃油碟，但是我一直都是很喜欢芝麻酱的，然后我没有办法真正的欣赏这种油碟的美，但真的直到就是跟我北方的朋友开始玩，然后就是他们给我介绍了很多这种北方的那种酱料搭配法，我觉得真的别有一番风味。
嗯，我觉得油碟其实我是能接受，但每次我吃火锅还是会以麻酱为主。
嗯，麻酱，
对，我就觉得可能习惯了吧。
我发现我们两个都有点偏甜口。
对，我吃番茄炒鸡蛋我都会喜欢吃甜口。
我也是，我会放糖，我觉得番茄炒鸡蛋放糖很好吃。
我也觉得，而且我喜欢那种酱汁很浓郁，我还会放番茄酱。
嗯嗯嗯，
就是酸酸甜甜的感觉。
酸酸甜甜，对。
可能很多人听到我们的那个方式觉得我们侮辱了番茄炒鸡蛋。这个向来也是有番茄炒鸡蛋之争的，你知道吗？
真的，其实我发现两个人能不能玩在一起，看他们能不能吃到一起去，还是挺重要的。
确实，你说的对，而且有的时候可能一颗包容的心也很重要。
嗯，
就本来说你没有吃过这个，但是我愿意，因为你，我愿意去尝尝这个。
嗯，
对，我觉得很重要。
是，
就听了我们刚刚的聊天，我觉得就是这个极品饭龄跟可能还是得很多做饭的想法要源于对生活的感悟，
嗯，
对吧？有的时候可能，你想做一个饭，然后有的时候可能也不是怎么说，自己客观的做得好，而是想到了自己朋友喜欢吃什么，会为自己的朋友去调整做饭的口味，
嗯，
所以朋友都觉得哦，你做的好好吃，这也是一种层面上的饭龄根。对，这就是我的感悟。然后我想问你，就是对于做饭跟美食以及生活，你还有没有什么你想分享的呀，一些见解一些心得？
我觉得做饭真的是一个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活动，是一个人生的一个活动。我感觉通过做饭，我不仅可以就是跟自己就像你说的，做饭是就是食物，美好的食物是心灵上的补给，然后还能通过做饭跟朋友增进距离，然后以这个为契机，然后去做一些很多新奇的事情，然后对，我其实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活动。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希望能够多尝试一些，因为夏天来了嘛，然后如果有机会，我希望能够根据这种四季，然后尤其现在是在夏天，然后能够做一些比较冰爽啊，然后冰爽的饮料，我感觉现在我更想尝试的是饮料方面。然后我最近在家买了柚子蜜，然后我想通过柚子蜜然后去调配一下有什么新的饮品，因为其实我觉得做饮料也有一点像在做蘸料，这些就是会把这种不一样的这种原料，然后根据口感把它们搭配在一起，然后希望能够碰撞出一个新颖的味道出来。
可以尝试做做什么蜂蜜柚子茶呀，
蜂蜜柚子茶，
然后百香果柚子茶，
我喜欢百香果，然后还有我最近是在用那个柚子蜜做可乐，然后特别好喝，真的。
确实，我觉得可乐跟什么搭配都不会错的。
不，还是会有错的。
比如说呢？
我好像之前失败过一个哦，跟姜。我以前我妈妈特别喜欢，就因为我以前就是会淋雨，然后我只要一淋雨回家，我妈就会给我做姜糖可乐，我觉得特别难喝。
特别难喝吗？那你就是有点挑食，我觉得。我觉得挺
好的。不好意思，我的妈妈，爱你。
对，就是我觉得我的话就是。我一直很信奉一个真理，就是比如说我喜欢谁，我想让谁吃到好吃的， 所以我希望我能，就是我自己炒做饭的原因是因为我很喜欢我自己，然后我想善待我自己，那我也就是非常想在我有自己拿手菜之后做给我的朋友，包括我的家人吃。我的最终目标是希望我能做一桌好菜，然后给我的家人吃。其实我上个夏天回家我就想这样做，就想给我的家人做菜，让他们尝尝我手艺的进步。像我妈，她是一个有洁癖的人，她不希望我进入她的厨房，她可能也是不希望我就是很累吧。她因为我之前一直说，是不是我也要做点家务啊之类的。我妈说，我不希望我教给你这些，因为你现在不需要做，等你之后需要做了，你自己就会了。我觉得这也是来自母亲很沉，不是沉重，深重的爱吧。
嗯，
对，希望能自己做的好饭，然后让自己和身边的人都感到幸福。
嗯，好的。
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节目内容。啊，我们的节目叫做《舌尖上的西雅图》，谢谢我的朋友秋天今天跟我一起参与，然后分享你的见解。那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喽，
拜拜。